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和做到欠账要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6月27日。在修炼之前，大约是1996年，我利用职务之便从一个外商那里借了15万元人民币，没有借条也没有协议，只是我口头说了一句3年以后还你。这钱是帮我姐家借的，因为当年我姐所在的国有大型企业宣布破产，她儿子和她在一个厂，我姐年龄大有退休金，可我外甥才30多岁，厂子只给了几千元钱就让下岗了。30几岁的男人干什么呢？也没结婚。我姐是个十分要强的人，心眼儿又不大，看着她成天焦虑的样子，我担心她急出病来，于是我让他们找一个项目，让外商投点资金办个公司。项目找好后，我和外商一讲，他同意了，总投资200万元人民币。等我们把前期工作准备好了以后，外商又不同意了。我说那你就借给我点吧。他说多少？我说你说吧。他说15万人民币。就这样，外商很快将钱汇给了我外甥。我告诉我姐，这钱是要还的。他们也很谨慎，不敢乱花钱，很慎重地选了一个代加工项目。刚做了2笔，几千人的国有中型企业突然也宣布破产了，几万元的代加工费只换来一堆废铁。我外甥当时就昏过去了，后来就病了。我姐为了给他治病，到处寻医问药，等他的病好了，我姐却病倒了，胃癌晚期，不久离世。我所在城市离姐家路途遥远，又上着班，很多事帮不上忙。在我姐住院期间，还有这么一件事。我姐输液时，我陪在旁边，医生告诉我，这药不能输快了，每分钟只能7到8滴。可第二天早上我到医院时，却看到药滴得很快，每分钟至少20到30滴。我去问大夫，当时屋里好几个人，他们无言以对。但我却明白了，这哪是治病，分明是在宰人，因为这药很贵。这就是江魔头时代的医德，一直延续至今，非常普遍，致使我们不得不转院。这样下来，共花去几万元。不久，我丈夫单位又要他提前退休，在家无所事事，他有高血压，脾气又大，怕他憋出病来。我叫外甥给他寄了几万元炒股，不是为了赚钱，只想让他有点事干，不至于得病。就这样，15万元已所剩无几，所以到还钱时，我拿出所有积蓄，加上外甥和我丈夫拿出来的钱，才凑了近5万元。当我把钱给到外商手里，并说明缘由时，外商却说，我借给你了，就没有想要回来。就这样，总认为这事就算过去了。后来在修炼过程中，也想过还钱的事，可是只在脑中闪过一下，认为这么大一笔钱是不可能还得了的，也就不想了。10几年都过去了，早已忘了。直到去年，不断地出现病业假象干扰，虽然多次都在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正念中闯过来了， 可为什么一次一次的病业假象不断，而且还都是很严重？到底为什么呢？师父讲，可是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大法做，他按照常人的方式做，甚至当意识到一些自己不足时，觉得这件事情不算什么事情，就敷衍过去了。可是旧势力却不放过的，他是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你，他用未来生命的标准来衡量你。你这样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来要求自己，那他能干吗？他不干。所以有人会碰到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的麻烦，甚至于有人因此离世了都不知道怎么走的。当然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能够在讲真相中把人都救了，这个人都能得救，那做了那么多大法弟子的事就白做了？不白做。选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每当学到这段讲法时，我身体都猛烈一震，总觉得这段话就是对我说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原来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救人做得不错，救人不分时间地点，在哪儿也敢讲，也不挑人，也不被常人心带动，救人也多，感人的事也不少，同修们公认的不错，赞扬声不断。正因为如此，自以为是，完全忽视了个人的修炼。学法是背法，虽不走神，但学得很少。动功进功每天都在练，但总是走神。正念也在发，可是发的时间很短，还老是走神，根本没效果。三件事两件都没做好，更谈不上向内找其他的不足了。就像欠那么多的债也不当一回事，认为是修炼前借的，是对方主动不要了，人家也不缺这点钱，就心安理得的不还了。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的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所以人们认为好的，在常人中个人利益得得越多，过得越好，在大觉者们看来，这个人就越不好。不好在哪里呢？他得得越多，他越伤害别人，得到不该得的东西，他会重名利，于是他会失去德。你要想长功，你不注重心性的修炼，你的功根本就长不上来。见转法轮。师父还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见转法轮。以前怎么就没当回事呢？怪不得以前自己每当学到转法轮中，你说你是练功人，摸个自行车，你说你不要，要把钱给单位赞助，这段时总是不理解，虽然对师父的法不敢怀疑，但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疑问，认为市场经济吗？这有什么不对呢？原来就是自己的利益之心在作怪。师父这么高标准要求我们，不就是在帮我们去利益之心吗？师父不是在用高层次的理要求我们吗？不是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达到功成圆满吗？为什么自己转法轮学了这么多遍，修炼这么多年，还总是用常人的观点看问题，用常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你还修炼什么呢？你就做个常人好了。像我这样的弟子，师父能不着急，不操心吗？真是愧对师父。同时在过病业关时，看到明慧网上登的同修写的一些文章，比如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从同修离世看修炼的严肃等等，真是大吃一惊，这时才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反复强调，要处处为别人着想， 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选自转法轮。而我想到的却是自己，外商的钱再多，那不是人家辛辛苦苦挣来的吗？自己还想存钱给儿子装修房子，人家不也有子女吗？人家不也是要把多的钱留给自己的后代吗？想到这些，真感觉满目羞愧，无地自容。我决定把10万元钱立即还给外商，尽管儿子工作面临下岗，儿媳工资也不多，但我没有任何犹豫。给学法小组同修们讲，他们也很支持。神奇的是，当我决定把钱还给外商时，儿子也找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工作，公司效益还不错，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啊。那个外商也很客气，收信后来电话说，有钱你就给，需要用你就用，没关系。他还对他儿子说，给多少他说了算，我也没想用这个钱。这么多年了，再来说还钱，这大概也是他没想到的。我已经把钱还到了他儿子手里。我当时没法告诉他我是修了大法才这么做的，以后有机会我会告诉他。如果不是修了法轮大法，是绝对想不起来还钱的。在共党体制下这些年，在中国大陆像我这样的人，甚至比我更甚者，实在是大有人在。可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是大法修炼者，做这样的事，借款不还，那是给大法抹黑，对不起师父，旧势力也不会放过我。这不是病业假象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吗？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本末倒置，把做家务放到了重要位置，把做大法的事放了次要位置，在做家务事上占了不少时间，而有的活却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完全是自找的。比如今年过年时，做家务太多，累得哮喘加重，上不来气，同时心跳加快，血压增高，还伴有发烧，练动功都很吃力，练一会儿就一身汗，不断地求师父帮我，才闯了过来。教训是深刻的。通过这次过病业关，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我找出的问题解决了，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现在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同时也调整好了修炼与家庭生活的关系。当我给在女儿家带小孩的保姆讲大法的神迹时，她说，我看你就是个神迹，咳嗽这么厉害，还哮喘，不吃药就好了。我女儿也说，还怕你落下个后遗症，结果一点没有。以前我女儿总催我去焗油，嫌白发太多，现在却说，我看你现在不用焗了，就这样黄乎乎的挺好。保姆说，这头发烫得这么漂亮，得很多钱吧？当我说了后，保姆说，也不贵呀，阿姨真是人长得好，身材也好，穿衣服也好看，我真羡慕你和我姐，指我女儿，都有这么好的身体。我很认真地告诉她，我是修了法轮大法的结果，不然恐怕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正像同修在明慧网文章中说的，看你不但病好了，面貌也改了。通过这次过病业关，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师父真是为我们弟子操透了心，再一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闯过身体磨难。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于2012年因讲真相被协党非法判刑三年，在三年的冤狱中，监狱协党人员为了转化我，想尽了办法，用尽了招数，但仍未达到目的。当然，这过程中也暴露了自己修炼中的很多不足，也走了一些弯路，包括这次遭遇的三年冤狱，也是自己修炼中有了漏，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有些表现看似坚定，但却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大法，没完全在法上去否定迫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都是自己在今后修炼中要归正的，在此就不细述了。三年的冤狱期间，为抵制迫害，我曾多次绝食，由此也多次遭遇野蛮惯食，加上狱中对我身体和精神的非人折磨，使得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大约是在2014年的上半年吧，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时协党监狱对我的所谓转化彻底失败后，便罚我每晚站到深夜12点后才能上床睡觉。清晰记得就在那时的一个晚上，我站到12点后上床睡觉时，尽管身体非常疲倦，但却怎么也睡不着。就在我怎么也睡不着时，突然一个非常强的意念打入我的脑中：现在治不了你，等你出狱后把你的身体拖走。当时我全身心都震惊了一下，立即意识到这是邪恶旧势力打到我脑中的，是旧势力的安排，邪恶还没有放过我，心中隐隐有些怕。就在我的怕心刚一出来时，又一个意念打入我的脑中：有师在，有法在，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谁也动不了你。这一瞬间，只感觉是师父把这一法理打入了我的脑中，怕心顿时消失。于是我躺在床上，心里反复默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2015年，我带着一个非常虚弱的身体出了监狱，回到家里，果然旧势力开始对我下毒手。出狱的第二天起，我全身无力，胃很难受，不能吃东西，接下来一天比一天难受，胃胀痛，不吃东西都胀得很难受，全身许多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胀痛，晚上不能睡，白天不能吃，全身无力。面对这种状态，我知道这全是假象，是旧势力想用这种方法拖走我的肉身。狱中那个难忘的夜晚，师父给我的鼓励我牢记在心。从法理上，我也非常清楚我的身体早就没有病了，一切都是旧势力演化的假象，我如果承认了它，就会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就会非常危险，不但不能证实大法，还会给正式大法带来负面影响。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绝不能承认这一切的，必须坚定地否定这一切安排。只是法理上明白了还不行，关键是在行为上要做到，要用行动去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讲过，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说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那不是嘴上说说的，就是按照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就不承认你历史上安排的那一切，我包括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正念很足就能排斥它，就能否定它的安排。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只有大法才能赋予我正念正行的力量，加上三年的冤狱生活没能系统的学到法，只能背一些简短的经文和师父的论语，所以出狱回家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学法。在出狱的第二天，我找来转法轮，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高密度发正念，有时一发就是一两个小时。然而要做好这些事情，就必须得有一定的体力，所以我一开始身体疼痛，胃胀得很难受的时候，我就不承认它，我无论多么难受，我都照样吃东西，哪怕吃一点点，我也必须吃。有时候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很想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一下，但我必须起来，用正念打起精神，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早晨3:50参加晨练，白天学法，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到晚上10:50便增加1小时的练功时间，动功、静功交替进行。特别是在晚上练功时，干扰很大。本来我早上打坐1小时，腿是不痛的，可一到晚上增加练功时间打坐时，连续3个晚上打坐练静功时，腿非常的痛，腿刚一盘上就开始痛，几乎1分1秒都是咬紧牙关熬过来的。虽然痛得全身直冒汗，但我心里不停地默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因我没有退却，仍然坚持早晚练功，邪恶也就没招了，晚上练功就不痛了。在这段非常艰难，身体非常难受的日子里，我在家人面前从不提我身体的各种难受情况，所以家人除了知道我在监狱遭遇严重迫害，身体还很虚弱外，不知道我身体有任何不适。我也尽量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难受的病态。我觉得如果我向家人或亲朋好友诉说自己的症状假象时，就等于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承认这种假象，根本就不提他，和同修交流切磋除外，甚至难受的表象我都不去表现它，不把它当回事，不让家人看到我像个病人似的。就是有同修来看我，我也尽量表现出最好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真正的正实大法。所以在磨难中，真的是心一定要正，见转法轮。当我坚定地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时，师父就在帮我，就在减轻着我的痛苦，我就一天天好起来。大约2个星期后，我走过了这场旧势力强加给我的磨难，在此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为弟子受苦了。通过这次经历，我回忆起了迫害这些年来我弟一些在冤狱中被迫害成病业假象的同修，他们走过了狱中的磨难，出狱回家后却没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相继被病业拖走肉身，而且为数不少，有的就是在出狱很短时间，1个星期内就被拖走了肉体，有的时间要长一些，还有1年以后才拖走身体的。旧势力是邪恶的，但是只要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真正的信师信法，从一丝一念甚至行为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邪恶就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师父的救度之恩无以言表，唯有精进报师恩。弟子知道修炼的路走到今天，弟子还有太多的不足，也有太多的遗憾，留给我们的修炼时间已不多了，弟子将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这最后的修炼时间。再一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也谢谢所有帮助我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3天闯生死关》，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30日。我在四川省成都市工作，1997年10岁的时候曾跟母亲修炼大法，中共迫害大法后，在各种压力面前待修不休，特别是踏入初中时，随着学业的加重，自己也在常人大染缸中随波逐流，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感情的美好向往，渐渐地放弃修炼。这一放就是10几年，直到2015年9月再次走入大法修炼中。一、磨难突发。2016年8月15日，我洗澡时 发现右后肩处有块红斑，上面有点小颗粒，一点刺痛，当时没太在意。隔了一天，我上班回家后，明显感觉身体状况不对。这时父母也回到家中，他们并不知晓我的事。晚饭后，母亲和同修阿姨在家里学法，当时自己全身刺痛，没有任何力气，我就躺着听他们读法，让他们帮我发正念。母亲说，你怎么了？我觉得这是宵夜，什么也没说。晚上我倒在床上，痛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全身如同火烧一般，痛醒了就在心里背师父的红吟，休息三个小时，终于熬到天亮。到了第三天，身体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红斑由右后背向右肋到右胸靠近心脏位置蔓延，整个形成半个圆圈状，斑不断变红，不断扩张，小的水泡连成大块水泡，仅后背的面积已有手掌大小，一片一片密密麻麻分布着，水泡已经长到两厘米高，这就是民间称的蛇缠腰，也叫火龙缠身，西医的术语叫水泡带状性疱疹。如果水泡绕成一圈，严重者不经治疗会死亡。我看着自己身上的变化，着实吓人，心里也开始不稳，就告诉了母亲同修。他看到我身体状况也震惊了，没想严重到如此地步，立马通知学法小组其他同修帮忙发正念。此时我已经行动不便，水泡胀到能把衣服都顶起来，休息时只能侧躺着，否则会把泡给压着更痛。母亲为了帮我度过此关，白天一直读法给我听，高密度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的父亲是常人，因中共恶党对母亲的几次非法关押和经济的迫害，以致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让他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他看到我身体状况急切地关心着，强行要拉我去看医生。此时我知道是心性的考验，坚定下来，无论怎么劝说也无动于衷。父亲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纵着，魔性爆发，心生大火，说出对大法不敬的话，用恶毒的话骂母亲，威胁加利诱，甚至说要杀了他。母亲按照练功人标准不动心，耐心地劝导，发正念解体其背后操控父亲的一切邪恶因素。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就说，我不会有事的，即使死了也不去医院，我身体会好的，让你见证大法的神奇，但你以后也不能骂师父骂大法。他此时不说话了，我知道他是被正念强行压住了，没有了邪恶干扰的因素，父亲像泄了气的皮球，也渐渐地冷静下来。夜晚是最难熬的，到了晚上八点，身体症状发作得越来越频繁，火烧般的疼痛燃遍全身，没有片刻停歇。病业表现严重时，全身发抖，面目表情如同电影里毒瘾发作般，想歇斯底里地吼叫出来，但又害怕把父亲吵醒，增加无端是非，所以只能低沉呻吟着，以暂时缓解痛苦。我整晚依靠母亲的肩膀，她拖着我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发就是几小时。她担心我忍受不了，做出过激危险的举动，就把我的双手使劲按着。我已经承受到极限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给大法抹黑。随着疼痛的加剧，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已经快失去理智了。母亲也流着眼泪看着此时的我，鼓励说道，我们一定要信师信法，师父就在身边，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想想，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为我们所承受的，你一定要坚持， 一定会闯过这关的。对啊，师父就在身边。我默默地念叨，直到早上三点，母亲练功闹铃响起。我对母亲说，我想睡会儿。母亲说，那我们求求师父吧。师父啊，弟子想睡觉了，请您帮帮忙。不一会儿，疼痛消失了，疲惫不堪的我就依靠着母亲的肩膀休息。整整七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度过如此漫长的夜晚。天终于亮了，顿时身体也轻松不少，身上溃烂的水泡开始消退，一切都在向好的转变。二，亲情干扰。可是魔还是会利用情来干扰。我的父亲把外地工作的弟弟也叫回来，全家劝说我去看医生，又是买药，又是买消毒液。开始我并不愿意去折腾，觉得修炼人又没病，喷什么酒精消毒液，自己也有功，什么东西能治得了修炼人的病？可是耐不住亲人的劝说，母亲也被亲情带动着没悟道，觉得这不是药，就喷点。我想，反正他也没笑，就算是宽慰父亲的心吧。就这一念之差，本来好点的身体，晚上又出现病液的状态。经过三天的过关，到目前，我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这就是大法的奇迹。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见转法轮。此时我悟道，作为修炼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做到信师信法，任何磨难都能闯过。师父的安排肯定是最合适的。比如，一，平时父母出差几天才能回家，师父担心弟子一个人承受不住，安排母亲同修提前回来帮我，联系学法小组集体发正念，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保护，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让我也深深体会到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二，在过病业关时，总能听到师父提醒弟子，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鼓励着弟子正念正行。三，感悟。通过这次事情，明显能感觉到父亲对大法的态度有所转变，不再口无遮拦地胡说。相信只要我们走正自己的路，让亲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一切环境都会改变。作为修炼人，遇到任何事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修炼人向内找，看看平时言行，发现问题一找一大堆。一，平时自己惰性太强，只有周六周日睡醒后才练功，晚上12点早6点正念基本没发，身体感觉累，总是想困，对旧势力的干扰没有全盘否定。二，对手机电脑的执着，平时总爱看手机新闻、微信、电影之类的，明知道有不好的因素，却无法去摆脱，人不自觉的就被手机操控着。在这里特别提醒年轻大法弟子，千万别执着于手机。三，没做到修炼人应该遵守的真善忍的标准，特别是对家人的善，时常因为一点小事发火，放纵魔性，大吵大嚷，连常人基本的孝道都没体现出来，更何况按高标准要求的修炼者。一路走过来，离不开师尊对弟子的保护，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作为修炼人， 一丝一念都要做到对师对法100%的坚信，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会过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水晶心的文章，题目是这是实证科学无法解释的。我是2012年底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31岁，我毕业于某财经政法大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早在读高三时，我就认真地读过一遍转法轮，当时心里觉得这个法非常好，我就对已经修大法的妈妈说，这个法太好了，您一定要好好修下去。而我自己一搁就是7年，直到2012年底才开始正式走进大法中修炼。近5年的修炼中，我经历过车祸，也遇到过几次很危险的情况，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平安地走了过来。没想到从2016年3月开始，我居然遇到了病业大关。现在我把这一年中过病业关的经历写出来，证实师父的慈悲与伟大，证实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这一年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性上，师父都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我，把我从一个烂苹果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好苹果。从2016年3月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思想业猛烈地往外涌，内心知道要按大法要求做好人，但是思想里全是邪念，根本压不住，去不掉，感觉就像生死关来临。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的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因为大量的学法，我的思想业越来越弱，学法练功的状态也渐渐恢复正常。可是修炼就是这样，一关接一关，思想业这一关刚过，我就感觉小腿和脚越来越沉重，我有点支撑不住了，上班越来越吃力，下班回家时原本只用走10分钟的路程，我要走半个多小时。为了保证我的学法练功时间，我在离职与不离职之间纠结了一阵子，最终我选择了暂时离职，以后再找工作。这样我和妈妈每天与同修们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众生，一起学法练功，有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没想到辞职以后，不好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严重，左腿和左脚麻木沉重，走路很痛，右脚的脚背上起初破了点皮，结了痂，后来发现分泌物有异味，就对伤口进行了清洗，发现伤口里的肉都烂了，右脚脚背紧靠小腿处出现了一个3-4公分的大洞，从洞里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和一条筋，这个洞旁边的皮肤呈现紫黑色，肿起很高，从这个洞里排出大量黑色的毒液。当时我穿的是真皮旅游鞋，鞋的内帮靠近伤口处全是黑色。最厉害的那几天，练法轮桩法时感觉有点站不住，因为右小腿肿得很厉害。练第5套功法时，我也只能单盘了。我的脚的情况用现代医学的观点看已经很危险了。妈妈让我把实际情况和爸爸说一下。爸爸在我8岁时和我妈离婚了。他来看了我的情况后，说什么得的是败血症，如果医治晚了就要截肢等等。我明确地告诉他，我坚信法轮大法，他抱怨了几句就走了。在脚背烂得最严重的头9个月里，一天一天都在冲极限，但我始终坚信师父在弘言2师徒恩中告诉我们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无所不能，就看关键时候你能否想到师父，你是否在法上。只要在法上，师父就会帮我。 放下所有的杂念，我每天坚持认真学法练功讲真相，这三件事一点也不能松懈。近半年的时间里，我的作息时间都是早上4点55分开始练动功，5点55分发正念，7点10分练完静功后抽时间学法，然后和妈妈与带着我讲真相的老同修一起外出讲真相救众生。那段时间我的脸色发青，很吓人，可是老同修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还鼓励我说，你必须每天都要坚持出来。我有时跟不上他的步伐，他总是耐心地停下来等我，下午继续学法，晚上再练一遍功。脚的情况好点后，我想到练第五套功法要双盘，这样试着双盘打坐几天后，伤口魔术般的开始变小，差不多只有之前的1/3，裸露的筋也长进肉里去了。9个月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现在的我皮肤细嫩，白里透红，气色很好，不认识的人都以为我只有20几岁，走路步履轻盈，左脚不疼了，右腿消肿，右脚脚背的伤口快愈合了。在右脚脚背伤口不断愈合的过程中，里面长出了一些白色的筋，一个洞对应一条筋，一个洞愈合后，另一个地方又出现一个洞，又长出一条筋，这样长了好多条筋。这时我才悟到，右脚伤口处排毒液时，很多筋都断了。当时我只是看到伤口处有白色的断头在外面裸露着，那是师父从深层帮我净化身体啊，是师父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我。我不禁感叹师父的伟大，无所不能。我右脚那么多条筋都断了，怎么一直能走路呢？师父太伟大了，大法太神奇了。如今当我以全新的面貌亭亭玉立地在亲朋好友面前时，大家都惊呆了，特别是我舅妈，她对我妈说，法轮功太神奇了，你们师父太伟大了。这是医学奇迹，这是实证科学无法解释的神话。感恩我在大法中获得新生，感谢师父的再造之恩，感谢同修们对我的无私帮助与付出。愿天下有缘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福报。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